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随着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諮商心理师也成为了许多人想投入的职业。不过，成为心理师可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要完成相关系所的硕士学位，学一定的学分，还要兼职实习一年，全职实习一年，还需要完成一定的督导时数，然后毕业以后才有资格考国家高考，看看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心理师。听到我这样说完，相信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条漫漫长路的原因吧。订阅我们心理许愿池的朋友 KK 就想要帮他的朋友询问一个问题哦，在踏上这条路之前，有没有小成本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啊担任心理师的方法呢？真的喜欢倾听，很有耐心，拥有总是让别人对我们说心事的这样的特质的人，和成为一位专业的心理师之间的确是有落差的。本集我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我觉得真的是最适合来聊这个话题的人选哦，也是我的学姐，专长于諮商理论教学、諮商督导，并拥有多年的带领学生从事諮商实习的经验，目前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的助理教授乔红。他培育了无数的优秀学生成为真正的心理师，也陪伴了许多学生从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心理师，再到发现原来自己并不适合的过程哦。这条漫漫长路真的是不归路吗？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成为心理师呢？有没有小成本的探索方式啊？乔红老师都会有解哟。希望 KK 的朋友可以因为这一集更能分辨是否适合投资自己，也希望能对所有对成为心理师有兴趣的朋友们有所启发哟。不过在听下去之前，容我做一个小小的提醒，请不要以为教授都是有偶包的，请允许我们肆无忌惮的大笑，小心你的耳朵哟。掌声欢迎乔红老师。欢迎一下我们师大的教授最会叫的野兽，没有了，就是我们下新辅系最美丽的教授哦，我们的乔红老师。
来宾请掌声鼓励。
这是一个美女野兽的感觉吗？
救命啊，这段会剪掉对不对？
我这样就会要坚持请老请我们后制要把它放上去。
不是你这样介绍我最美丽，这样我怎么敢出来呢？我要怎么跟系上其他女老师交代啊？
真的哈，那我们就要说最美丽之一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这样我比较敢出来。
OK 哦，真的大学教授不容易耶，还要顾全你的同侪们是怎么思考。好，今天请我们的乔红老师出马，是因为我真的遇到难题了 ，I need help。就是我们的心灵许愿池啊，有一位朋友来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我苦思了好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乔红老师就是不二人选哈，让我们来一起先听听看这个问题是怎么问的。
好的，哦，这题真的蛮难的。这个听众问的问题是，我有一个朋友对諮商很有兴趣，但是走諮商这条路的成本太大了，要念研究所还要做实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小成本的先确认自己是真的想要走这条路呢？
对，这一题我觉得很难呢、啊，小成本的找到一条路。那我自己是本来想说，要不要我自己来回答一下？可是我发现，我如果回答的话，大概就是有和没有的问题。而且我就毕业好久好久，我不想说多久多久哈，以免大家开始要数一下我的年龄了。可是 我觉得最了解现在我们的市场脉动的一定非我们的乔红老师莫属了，因为他带了非常多年的谘商实习，对不对？然后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谘商督导很多年了，所以一定是最知道我们整个心理师的发展过程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探索阶段啊，会遇到什么样的培养阶段呢、啊？那如果我们以后又会面临到怎么样的职业生涯，那所以回推回来，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小成本的探索呢？
你是真心想要问我的想法吗？
你感觉我很不真诚的。
没有，你想知道我真心的想法吗？
好，你这么的真心，我们就一定要听一下真心。
我其实看到那个听众的问题小成本这三个字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脑中直觉就想到说最小成本，我想到最快然后又最便宜的方法就直接去庙里拔个杯。
哦，这真的很方便。你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哪一个庙比较灵验吗？
还有很多线上免费抽签。线上问的。好认真的讲哦。就是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这条路的成本好太大，这是真的。就是话说回来，要进入现在，因为现在心理师这个行业真的很夯，所以我其实出去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去高中啊，哈，去做职涯探索啊，这种类似这种主题，然后大家都会问说，哎，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这一条路？也有人会说到，就是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领域看起来很夯啊，很红啊，哈，就很多人想要进入这个领域，这样，但是又不知道说这个领域是不是人已经满了，这样哈，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进来呢？我会说，的确，心理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好像看起来人非常多了，但是我们永远缺很棒的人，就是这个领域永远缺专家啊。嗯，好，所以我会说，就是虽然好像市面上，如果你又是特定是想要做心理师。我会说，哦，对，市面上有很多心理师，但我们永远缺顶尖的心理师。嗯，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进来这个领域里面是，是会有位置。嗯，可是就是那我进来，我能不能去做好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就考上证照的那一刻才是。人生路开始的那一刻，
是、哦、所以我会说，就是有很多领域都可以进，但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你是不是只想要，就是只是要占一个位置，或只是要进来，还是我想要进来，然后好好在这个领域可以走得很长久，然后可以耕耘，然后可以把它视为我这辈子的职业，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
对，感觉那个赌很大哎、欸。
对，所以当如果你有这样的思考的时候，你的思考就不会是啊，什么样叫做小成本？不会啊，你进来你要成为一生职业，就是大成本啊，
就是没有什么小成本的探索，
就是你就是要赌一辈子要进来的东西啊。嗯，对啊。
所以如果你看得很严重，你觉得你如果在这个路上走了。你就没有办法转弯，那你就会觉得压力反而大，很难踏出你任何一小步，是这样吗？
所以换句话说回来，我想要说的是，人生的路很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可以探索，可以看看，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路径。然后所以在这条路径上，你的探索，你的所有的投资，或者你所有的尝试，它都会成为你生命中就是很丰富的风景，很精彩的风景之一。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路上就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说我好像投资了就一定要有什么回报，我好像丢了10块钱进去我就一定要有20块钱的收获回来。所以再回到这个小成本，其实每个人就是那个成本是大是小，很难有个客观的衡量。
对，可是如果我就是要立志当心理师的话，真的就是大成本，所以在这个大成本要付出之前，我想要先有一点小成本的探索。
好
这样可以。
第二个概念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说心理师这个职业，因为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行范围很大，然后呢有百百种心理师，千百种心理师，然后心理师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种，所以也有专门做演讲的心理师，也有大量接案的心理师，也有在专任工作里面然后做很多心理卫生宣传推广之类的行政服务的心理师。那所以也会是有不同形态的心理师可以做。对，那所以那就是在试探之前，可能要花点时间探索，想好说，哎，我自己个人的状态，或者是我的优势，或者是哎，我这个人的偏好，我可能适合喜欢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就是什么样类型的活动，然后来再去想说，哎，那所以心理师这个职业。跟我可能有哪些地方会有 match， 然后哪些地方又没有 match。 但是又话说回来说，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的确是这是各式各样的业务都有机会要去接触到，然后要通过一定的考核才能进入，才能跨入心理师这个行业。
举手投降，琼老师我听不懂了。
我知道。
对，所以我们要先听起来有一点先是要回归，是不是啊，到自己说你的动机里面你想当什么样的心理师。
对，
我不行纯粹一点吗？就是心理师啊，心理师不就那个样，就像朱心一样啊，温柔可爱美丽啊。你不要笑那么大声好不好，这样很没礼貌。
因为我觉得真的实在太好笑了。
对啊，心理师不就这样吗？很温柔啊，然后很友善啊，很有礼貌啊。你看乔文老师笑的眼泪都要掉出来，怎么会这样？
如果你的案主真的最后坐在我面前跟我说这个话，我一定很好奇，我要说所以你跟那个心仪心理师你们两个到底都谈那些什么东西。哦，救命啊。
对，所以就是到底心理师有什么不同样貌。你的意思是心理师其实不只是他们看到的一般的心理师这个样子吗？比如说温柔啊，礼貌啊，善解人意啊，体贴啊，然后很会分析啊，很会整理人内心思绪哦，这样是这个样吗？
心理师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帮助人，支持人去整理他的思绪跟整理他的人生。那很大部分的这一类的工作是在心理治疗服务里面所做的，可能有一对一的个别的心理治疗，也可能有伴侣的治疗，甚至有可能在团体里面的治疗，这些都是属于直接服务的部分。所以你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功能，它的确是大量的情绪劳务。我们说就是跟人在关系里面可能有支持，有陪伴，甚至有拉扯，有拔河，甚至还有我们说面质挑战，因为这也是支持人帮人整理他自己的思绪，他自己的情感，或整理他自己的关系的方法。
嗯，那乔宏老师刚才说有人是专门做演讲的啊，有人专门写书的呀，有人专门行政，所以有心理师是只做这些事啊，不做其他事，是这样吗？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心理师我现在有遇到越来越多学生，他们会吸引就是好奇这个领域，是因为他们读到心理师写的书，或他们听到心理师的演讲，然后他们很喜欢这些观点，然后也觉得在这些过程中很有收获，所以他们会受到这个领域的吸引，因为他们也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服务方式或这样的活动带给别人一些收获。所以我会说，哎，对，各位观察到的写书的演讲的的确是心理师的工作范畴之一，但是我们的确心理师在训练的过程中跟我们其实主要的职业方式还是有非常大量的 个别的团体的或伴侣的直接服务的训练。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好像在我心理师的整个养成过程和他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先蹲马步嘛，那个基本功
是
对不对？就是要怎么跟人建立关系，怎么跟人敞开，怎么帮人整理，还有帮我们自己啦。
是，而且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就是哎呦，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可能太久远，很多年轻的听众应该都没有听过。就是在帮别人刮胡子之前，他先要帮自己刮胡子。
对不起，蛮远的，
我泄露了年纪啦，
这真的蛮远的。我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在我们训练过程中，好像我们要先辅导到自己。那你有过遇到说有一些学生？因为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职业有很多种不同的幻想，比如说我们想要出来就是来当讲座的，好，或者说我们就是想要来做出书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出来我们就是要帮人的，那有人不练这个基本功想要做这些事吗？这样可以吗？
不行。直接了当的拒绝你。不行。
对，为什么不行？
因为心理师这个职业，我真的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的核心内在的训练，我们的专业能力就是在做心理治疗。所以刚才其实你讲的那一些就是演讲啊、写书啊，都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在用比较一般民众可以大量传播的方式，在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的推广。那最后又回到专业，我们实际上的专业还是要做专业的训练。那这当然这个也会是，就是如果你会受到这个领域的吸引，你想要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专业从业人员，这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
好吧，那你有学生有不想要练基本功的吗？
我会说基本功是真的很难，因为这个很挑战到很考验到我自己原来怎么认识关系，怎么跟人建立关系，怎么跟人维持关系，或怎么在因应关系里面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怎么样用关系在关系里面影响别人的同时的前面那一步，我们是先看自己怎么建立关系、经营关系，跟在关系里面面对挣扎。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很就是真的是蹲马步的起始点，就是回来看我跟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跟我家人的关系，我跟我朋友的关系，我在哪些地方感到脆弱、感到挣扎、感到痛苦，然后先回来看自己感到很脆弱、很挣扎、很痛苦的那些部分，然后借由整理自己那个部分，然后甚至疗愈自己的这些部分，来学习到那我怎么样可以也许复制也许延伸这些疗愈的经验，然后进而能够带给别人。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学这一件事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先把自己打开嘛，
是
对。那你不一定是真的找个人然后来跟他说话，或你很可能是老师叫你交作业，像我们乔红老师一定给了很多学生这种作业。对不对？
基本功啊，基本功啊。
就是一定要给人家一些自我探索，你跟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的失落史整理啊，你有什么被剥夺的经验啊，等等等。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一次在写作业的时候都有一种好自虐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这么自虐。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自虐的过程，我后来这是我很后来才会发现这个自虐过程的意义。因为你在自虐的时候，你只觉得干嘛，我为什么一定要整理那么清楚我自己。可是你在协助别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是你不怕了，就是你碰这些伤，其实情绪承受力真的需要练习。
是的，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心理师就常常要处理人家很负面的情绪， 我很怕别人会断掉，可是我不会怕一个心理师承受不住会断掉这样。为什么？因为心理师都有练过，从自己身上练。
嗯
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是我在自虐的过程中，好像那个情绪肌肉的韧性就比较厉害。
嗯
嗯，所以以前我可能只能处理一点的负向情绪，我现在一天接八个忧郁症都会有、嗯、这样的事情、嗯、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整理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心理师我们很难就是让自己没有感觉的还要硬让个案有感觉。
嗯，
对，就是如果整理对你很有意义，你才会相信原来你这样帮个案也是对的，对他很有意义的。
嗯，是的是的。其实听到你这样讲啊，就让我想到因为我这两年就是有开始在学跑步，然后跑马拉松，然后我自己在学跑步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说哎，就是其实蛮像，就是心理师有点像是一个运动教练。那心理师自己本身过去也有这个锻炼自己，甚至现在还有在不断的锻炼自己这个心理的肌肉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自己有锻炼过，然后知道这个怎么样把那个从就是肥肉练到肌肉的这个过程，然后也知道哎怎么就是继续强健我的肌肉，所以当我在当教练的时候，哎，我就可以帮助我的选手、我的运动员哈，或我的这个案主哈。然后跟着他们教他们，然后甚至陪着他们一起也把自己的那个情绪啊心理的这个肌肉锻炼出来。
嗯，没错。所以感觉就是哈哈，难怪这位听众会问说这是不是一条不归路，这真的很长的感觉。因为我们要真的要整理自己，然后你才能去帮别人。然后我也记得我在帮别人的过程，老师会训练我们说一些这个句型啊，你感觉啊，你希望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好难练啊，然后同学都觉得我很怪啊，可是它真的就是基本功。哎、欸、
嗯，对，有一些是所谓的说话的技巧啊，但我会说那个不是我们不是在学话术啊、或是锻炼话术、而是说哎心理师其实在我们的职业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大量的仰赖语言在工作，所以的确怎么样锻炼自己的语言，那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但是同样的，这个心理治疗的服务它也不是只靠语言，所以也有各式各样多种媒材的方式，譬如说游戏治疗啊、沙友治疗啊、或甚至这个不讲话的一整个 session 它也非常的有意义。好，所以怎么样练习让自己会说话，跟怎么样让练习让自己可以不用说话，
嗯，
啊，这个都是会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之一，训练的一部分。
对，所以如果这个就是蹲马步的基本功，就是好像在训练心理师的养成过程中绕不过去，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说，就是你想要来接受训练当心理师，但是你完全没有想要整理自己，你完全没有想要跟我谈你的原生家庭，谈你的关系，然后甚至跟我说，老师，其实我对人没有兴趣，这样，我不想要跟人建立关系。我想说，那你可以不要来吗？
我只想做演讲，我只想出书。
那你可以不用当心理师，你可以就是当作家呀，你可以当个当就是其他的行业也可以透过演讲跟出书嘛，不是一定要心理师啊。
OK， 所以这就是心理师的核心无法取代的，对不对？
是的，
那
是的。
所以什么样的特质或者什么样子的我才会比较知道哎，我有这个，我真的很想，比如说我很想，我愿意自我整理，然后我也愿意帮忙别人。就是回到 KK 在问的这一个问题嘛，他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然后我能不能够、
OK， 好，所以再回来这个问题，的确有些人会在好奇说，哎，所以我一定要很外向嘛、我一定要有很多朋友或很会交朋友我才适合当心理师嘛？我会说不是， 我就说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心理师嘛，所以你可以找到有外向活泼，你也可以找到内向害羞，他可能就是不是那种舌灿如花或者是就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但是我会说心理师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都对人有兴趣，然后我们也愿意在关系里面工作。我们没有需要很多很多的关系，但是我们愿意靠近关系，建立关系，维持关系，然后愿意在关系里面跟人工作。然后其实心理师也是半个科学家，所以我们也要愿意会愿意读书，然后会愿意吸收新知，然后会愿意检讨跟反省自己，然后会愿意在这个工作流程中好不断的精进自己，然后我们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喜欢人。OK， 我们不能 anti-social， 我们不能反社会。好，因为就是你对人的好奇是你是愿意接近人，你不会接近每一个人，但是你愿意接近人，然后跟人建立关系，然后跟人工作。但是这个愿意接近人也不是我会想要讨好每一个人。好，我会我大家来我都 say yes 讲，也不是这种。对。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被锻炼出来，然后但是你要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然后你要愿意能够对你自己的思考跟感觉有一定的敏察，然后愿意接受回馈，愿意接受指教，愿意跟人在关系里面就是有一些互动，这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好怕录完这一集以后大家都说，哦，那我们不要成为心理师怎么有这么多条件呢？
可是
听起来很难呢。
可是如果你因此而就是，哦 OK 好，那我不要这个选项，但是我还有其他的选项，那我觉得也很好啊，天底下不是只有心理师这个工作
对，听起来很难耶。你知道这个人啊，你看刚刚还乔红老师一边在形容的时候，我就一边想象一个画面，要一个人他要很会内省，对不对，他很愿意整理自己，对不对，然后之后呢他要愿意很在关系里面他不一定要很多关系，可是他在每一个关系里面他都能够工作，也就是他这个我等一下也要请乔红多帮我们补充一点，就是在关系里工作是什么感觉，然后靠近关系，然后或者是在关系里面很不是讨好但是又是在意又是什么，然后这个人呢不只是自己关系，他还很愿意学习成长，对不对，对，然后呢然后呢第四个你想说要有意愿被锻炼对，所以他虚心受教但是我又很愿意成长，哇塞，这我觉得蛮难的
真的很难，也许我在跟你描述那个理想版的我自己这样
真的
对，那这样说回来我会说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愿意接受回馈，愿意接受锻炼，对，因为我的确觉得我也会打个比方啦，就是我们就像就是如果说的急切一点，我们就像那个现在 iPhone 出到第几代了13还是几好 anyway 就像手机一样，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机外面的机壳，我们的机体如果你不买新的它就是旧，然后就会后面就会不断推陈出新嘛，可是呢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就是保持更新的状态，所以有新的系统进来我们更新，然后所以好像看似又拿了一个新的手机，因为里面的界面是新的，那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打开自己接受回馈，就是我时时保持在可以更新的状态也愿意更新的状态，而不是那个旧的作业系统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哎，所以听起来我觉得这样子意愿是最重要，对不对，
是的，
就是你想要往这个心理师必备的这些能力去不停的更新自己，不管你现在几代，
是的没错没错，
所以我可以说我不会整理自己但是我很愿意整理自己，我不会处理关系但是我很愿意处理关系，
太棒了，这就是我们要就是你进来然后我们要训练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教你怎么样自我更新的方法，然后鼓励你可以实时自我更新，
天哪，那这个意愿我怎么知道？因为回到 KK 的问题，小成本，我怎么知道我有意愿呢？我如果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好像可能还比较容易探索出来耶。就是我去试一下嘛，就是我可不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整理我自己，或者是我整理跟关系靠近。嗯，
那我会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就是接受任何的諮商服务，或者还没有试过任何的諮商的话，那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就去报名，找一个諮商所，然后跟一个心理师，也许跟他谈个6次、8次、12次，然后体验一下，然后跟用这个机会来整理自己现在的状态也好，整理自己的人生也好，然后体验一下说，这是不是我喜欢的一种工作的形式，然后这我的心理师他给我的服务是不是让我也喜欢这种在关系里面透过跟人谈话的感觉，然后来我想度过自己的人生也是有点太大了但是这就是的确是一种来反思跟自己整理人生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就是换位思考说，那如果我坐到心理师那个位置，我会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吗？
所以不应该像这样讲说，你不一定真的会做以后都是接案型的心理师，可是因为它是基本功嘛，
是，
对，它就是你一个必须过的阶段，所以你要先用这个来去想象比较可以具体的感觉，你到底有没有意愿去锻炼这块肌肉。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其实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大二开始念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我大一是物理系的，然后后来转到心辅系，然后我就大概就从大二开始，我就一路就是用学校的免费资源，我都有去咨商中心，然后去跟心理师谈，所以我大学阶段有，然后后来我念研究所博士班，然后这一路上以来，只要有那个咨商中心有免费的服务，我就都会去预约，都会去使用。然后我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主题可以整理跟可以谈，就是哇，常老师加 drama 太多这样。然后后来中间一度，比如说后来出来工作了，那我也会就是真的是使用社区的这个就是自费咨商的服务。那我现在就算我当了师大老师，我也仍然在持续跟我的心理师谈，然后对，这个心理师我已经谈了2年多，快3年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辈子的功课吧。但是当然是你自己的需要，是你自己手边有的资源，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服务。
我也记得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还在学生哦，然后你已经有这个问题了，请千万不要错过用学校的资源。我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也是那时候不知道要不要修辅系啊，当心辅系的辅系或者是要不要念心辅研究所的时候，諮商都是我好重要的伙伴哦。
是
但是
有，当然有可能说你用了以后就觉得哦天哪，就我打死也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啊。是啊，就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
是的。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就是想要去体验看的话，或者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寻求比如说生涯諮商，你可以找心理师谈，然后我就要谈生涯议题，我就要谈生涯諮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起手式。
是，可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以前在学辅中心担任这样的心理师的时候，我就常常遇到来试试看的学生那他们就不专心当个案，他们就很专心来观察我就你会觉得，那我就会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录个音啊，以后你就是在諮商室里面你还是很专心的当你的个案。因为最主要其实你要去体验这个感觉是什么，然后你要去整理自己的问题，对，并不是你只是在观察这份工作对，然后对你，然后等你录音完以后你才去重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再去观察我在做什么而不是一边当个案一边观察我，真的很不专心耶
他直接做职业访谈就好了吧
真的呀，为什么要这样观察人家，你们这些老师出的作业很奇怪呢 让我们很痛苦。
对耶，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说进去观察人，然后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刻它其实都是双向的，就算我是进来就是当案主，然后好好讲我家里面的事情，讲我最近的困扰，讲我心情的阿杂，我就算专心的讲，然后我其实也是同时在观察我心理师给我的反应啊。
哦，
因为任何一个人际互动都是大家都是彼此在观察的。
哦，对，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就会更清楚了。我不舒服的不是观察，不舒服的是他出戏了。
他出戏了？
对，
他怎么个出戏法？
就比如说我们聊生涯议题嘛，然后你就很凝重的跟我讲，那我就很认真的反应，然后完了以后你就突然问我说，老师你刚才用简述语义吗？
啊，
那我就会觉得天哪，你出戏了。我这个就很难跟你。所以大家就我说的意思是这样了，就是我们真的，我觉得心理咨商你自己去做心理咨商是一个最小成本的投资
啊，
去试探你有没有意愿
啊，
但是这个提醒就是请大家记得就是专心入戏。
你没有问他说，哎，你刚才说的是哪一句，我哪一句简述语义了。你麻烦你帮我把逐字稿打出来好吗？然后旁边再帮我标你觉得我的意图是什么。
哇塞，哎，我觉得他的脑子里就在思考，我那句话为什么要说这个意图是什么，然后我用的技巧是什么。
哇，那你的生活真的过得蛮忙的。
对，所以感觉到有些人很急着想要探索，可是假定真的弄破我。
哦，真希望他能放松一点，好好的享受当下就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乔红老师来给我们真的还是有答案啦，虽然就说大家一路上都在不停的狂笑，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具体的方法。如果你想要小成本的投资自己，而且我现在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咨商所其实有在做一些给助人者的特别优惠，就是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没有一个学生身份使用一些学生的资源，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很多的咨商太贵，可能可以试着用这些优惠的方案。
那我知道心理咨商就是因为真的很夯，然后他坦白讲他也不是一个很敞开的大门，就是因为他的门槛其实还不小，他就是要这个职业他经过国考，而且国考的资格还是一定要硕士毕业，然后硕士也有就是重重的门槛。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助人工作的话，其实助人这个领域这个家族是很大的，然后甚至广义的来说，各行各业也许也都有助人的这个成分在。所以如果您只是对于就是助人感到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妨就除了心理师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各式各样的职业可以选择。
非常好。所以乔红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为我们补充的吗？
没有准备到这一题。
很好。
你怎么可以突然 Q？
没有，我只是礼貌性的。
好，对不起对不起。
我
谢谢你。
这个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剪掉。OK OK， 我真的觉得那个 KK 也跟乔红老师一样可爱，因为 KK 在我们这位听众在询问的时候，也是我有一个朋友，通常都是我们到很多演讲的时候的起手式。
那我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我就会说，哎，非常祝福 KK， 然后给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们都可以逐梦踏实，然后择你所爱，爱你所择。
非常好，谢谢乔红老师，
不客气，
谢
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